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以下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你帮助我们，我们要挖到哥罗西书的珍宝，我们要看见上帝荣耀的光芒在我们当中。愿神的道、神的灵在我们之间运行，你帮助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也帮助我们信仰和生活是在一起息息相关，不能够只谈信仰却没有在生活当中实现。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圣徒，是真的是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聚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呢，要去看，哥罗西书啊一第一章的第三讲啊。我们今天要讲9到14节啊。那我们上次讲到，保罗他听见了哥罗西教会圣徒们，他有很好的爱心行为哈，就再一次为他们呢不住的祈求哈，因为这个好像就是第二次的一个祷告哈，因为第一次是感恩，他们呢能够活出信望爱哈。我们上个礼拜谈了很多关于信望爱的事情，那么保罗就接下来特别的向神祈求说，哎，求你啊让哥罗西的教会有更进一步的得着。所以呢他的祷告就是在从第9节开始，我念给大家听哈。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么这一节啊，他说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其实它的翻译是翻错了，因为原文的意思还有参考很多其他的版本，它的意思是一切的智慧还有属灵的悟性。 OK， 所以我再讲一次，是一切的智慧和属灵的悟性。那当然我们在基督图当中所讲的智慧，当然是要讲属灵的智慧。不过呢，保罗也有讲一句话，他说在完全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当然不是这世界上的那个毁灭的人的智慧啊。但是我们会待会会跟大家比较详细讲什么叫做智慧，但是基本上呢是属灵的领悟力啊，属灵的灵解力加上智慧啊，当然这个智慧应该是包括世界上的智慧，也包括属灵上面的智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你请听好，原文呢是被动的，是被神的旨意的知识所充满，好像英文讲说 be filled， 被充满啊，好像我们说被圣灵充满，那么在这边应该是被神的旨意的知识充满。所以那我们在这边讲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要被上帝的旨意充满，那这就是第三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第10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那这个原文呢就是 walk worthy of the Lord， 意思就是说你的生活行为要配得上主。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活出主活出主心意的生活啊，就是你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意思就是说上帝是你要交代的对象啊，因为如果你不会交代的话，好像我们人如果没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啊，我们讲说 accountable， 就是说你要对什么人负责啊。当然我们现在世界上对有律法法律啊，你要是不顾的法律的话， 哎，那警察要找你麻烦啊。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没有警察在看你，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看着你。那你的生活方面，你要对得起他了哈，就是说啊，生活行为活出主心意的生活，凡事蒙他喜悦。前面呢，中文少译了，进而就是next step， 就是下一步呢，你要凡事让他喜悦。那么这个凡事让他喜悦呢，中文的翻译也比较不是太能够把这个味道呢把它描写得很好啊。它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渴望讨主的喜悦。那意思就是说 I desire to please， 我喜欢要讨主喜悦啊。那好像凡事蒙他喜悦，意思就比较消极一点，好像我今天我只要考试60分啊就 OK 了啊，我就很高兴了啊。但是呢，我们事实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渴望要讨主的喜悦，那这个就不一样。你要讨老师的喜悦啊，我要考100分啊。那一个就是从一个比较消极的变成一个比较主动积极的哈，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那原文是不断的结果子，然后渐渐的多知道上帝哈，那渐渐的多知道，其实它是一个 growing knowing，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于明白神的事情上持续的增长。那换句话说，你能够认识上帝，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这个认知是持续的在成长的啊，所以好像我们夫妻两个人结婚呢，你对他的认识是越来越认识啊，你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他不喜欢吃什么，你知道他的习性是什么，你知道你讲什么笑话他一定会笑的啊，你知道你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很认真的在听 ，OK。那就是你已经了解彼此啊，你也会了解神，神对某一些的事情呢，他是很看重的，神对某一些的东西呢，他是非常厌恶的。我前几天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哈，我们讲说我们人哦，很恨一个东西或很恨什么事情哈，通常都是不好的，那唯一好的就是我们恨恶罪啊，如果我们把恨恶这个恨的力量啊转向这个罪的恨恶罪的话，上帝会非常高兴的。OK， 好，那么我想我们最主要的经节就是先讲这两节，然后再讲第十一节。那我要先跟大家讲，十一节是非常难的啊，那可能我们在读中文这样子一口气读下去以后，你没有发觉到里面的隐藏的珍宝。我今天就是要先跟大家预告，你今天听了这篇道之后，你对某一些还没有不太清楚的地方，你会有豁然开朗的地方。好，我们来仔细的讲讲这两节。第一个我们讲到祷告，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那个 prayer 是一般性质的向神交通的，你可以是悟性也可以是方言，但是都是需要靠圣灵，但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的一个信息，你要靠着圣灵，你不是对着空气说话，你也要圣灵的感动。但是这个祈求，祈求就不一样了，祈求就是 ask， 就是问，就是要针对特别事情的要求。那我们通常呢，那个祷告跟祈求是在一起的，你的祷告好像为好像现在中美贸易战，我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突然之间有一个特别的事情要向他祈求，比如说祈求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怎样怎样怎样，你就有特别的事情。那在这个地方呢，祷告跟祈求注意都是所谓的 middle voice， 就是官声语气 因为这个动词官声语气的意思就是主动的意思，但是却是被动，也就是说主动型被动意啊。那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好像是主动在做，但其实你是被圣灵感动啊。所以对你的祷告和祈求事实上是圣灵的手在推动着你，让你去祷告，事实上是圣灵引导你去这样祷告，所以是主动型被动意啊。所以官声语气的 middle voice 意思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有时候看到呢，我们有些时候看到啊，这个官声语气的时候，你要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通常解释就是说，哦，原来就是你是被某一种灵的力量引导。那我们人除了被圣灵引导，会不会被邪灵引导呢？答案是会的，所以你必须要有属灵的分辨力啊。所以我们在对圣灵开放的、开启的，那我们对于灵里面的引导、引动，哎，那个你跟我之间呢，就要非常非常的分辨啊。那分辨当然要从圣经的话。当然要跟你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你就可以分辨得出来。OK， 好，这是啊很重要的哈。那记得有一句话，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就是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OK， 所以这个就是主动型被动意。好的，第二点。保罗要哥罗西的圣徒充满了智慧和圣灵的理解力，可以充分明白上帝的旨意。那么我特别讲哦，这个知道、明白、知识、认识啊，这些的字眼在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有亲密、亲身经历的关系啊，不是只有头脑的知识，而是一些经历。你真正的知道，你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是你要去经历哦，你才知道上帝旨意的奥秘。那么我们真正知道神的旨意呢，你大约可以分三方面。如果有人问你说，请问什么叫神的旨意？那么你就可以回答说，神的旨意有三方面，听好大家。第一个，神国度的旨意，比如说世界万物啊，按照以弗所书第一章啊，都要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啊。OK， 就是天上地上所有的啊，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啊。那神国度的旨意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会再来，他再来就是要审判啊。他再来呢，就要把我们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他要怎么样？他要和我们永远在一起，他要和我们一同作王。那神国的旨意啊，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降临啊。所以神的国度就是说，耶稣基督来圣灵彰显的时候，他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也就是说神的灵来的时候他就要赶鬼。有些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呢，你就特别感觉到那个圣灵很强哦，你就知道有些人他需要被赶鬼啊，有些的赶鬼呢他是很轻微的，也有些是很重口味的哈，那这些我们都常常遇见过哈，那有些时候神会清楚的启示啊，他那个人被什么样子的邪灵辖制哈，但是当你感受到圣灵来的时候，或是感受到圣灵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诶，那个就是上帝给你的一个记号，对，你要赶快怎么样，奉耶稣基督里面要赶逐那个污鬼。OK， 那么我们在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因为行在地上的时候呢，撒旦魔鬼会怎么样，会阻拦的齁。好，那么还有就是圣徒我们要预备，我们会经历末世的大灾难。Okay， 那这个是我觉得这是神国度的旨意。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原因啊，但是我在今天 不是在讲这个，我只是讲说神国度的旨意是哪一些。那第二点是神道德上面的旨意，我们说十诫，当然除了安息日守安息日之外，其他的十诫呢，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还是需要遵守的。为什么？这个叫做道德，道德法律，道德的旨意。不是说我们今天信了福音啊，我们道德就不管了。哎，我也不知道听从哪一些的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讲说，好像我们道德上也可以比较放荡一些哦。如果是这样子的理解哦，那个一定是大有问题的。OK， 那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里面讲到的八福啊，我们的基督徒要为盐为光，我们要施舍，我们要分辨。但不要论断，那还有神道德上的旨意是要求我们圣洁，要求我们爱神爱人，那这一些都是神道德上面的旨意，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神对我们个人的特殊旨意，比如说他呼召留义人是要做牧师的，他呼召你可能是做其他的事情，可能有些人他很有传福音的恩膏，哦，他可能呼召某些人是专门是行神迹奇事的，行异能的，他可能有预言的恩赐，他有教导的恩赐。那我们的个人的呼召啦、职分啦、事工啦，这一些都是特殊的个人的旨意。那你明白吗？那如果你不明白，那你要问问你的主任牧师了。请问我的上帝给我的特殊的旨意是什么？哎，这个我需要知道。好，那么下面第三点，我要谈谈什么叫做智慧。智慧的希腊文呢叫 Sophia， 苏菲亚 ，Sophia， 这个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然后叫 Sophia， 那意思就是智慧。那智慧分两方面，一个是世界上的智慧，一个是属灵的智慧。当然世界上的智慧啊，我们从小小学六年中学六年，然后大学四年啊，我们花了16年的时间在学校里面读书啊。学校里面读书就积蓄知识，对，然后从小呢我们就被训练理性逻辑思想，特别是在学数学算术的时候，哎，我们要去推理啊。那人生经历的智慧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年长的人，他会讲一些很有智慧的话，哎，这些都是世界上来的智慧啊。所以我们会学习这些新的事物啊。那这个就是世界上的智慧。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是属灵的智慧。那这个属灵的智慧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曾经被人家问过，他说：“你在美国念书，念了那么多高等的教育，然后你居然会相信童女怀孕生下耶稣基督？哦，这个就需要有一点信心。然后呢，你说天地万物是耶稣基督所创造的，哎，这是神的智慧。”也是属灵的智慧，那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改变，哇，那你相信吗？你接受吗？像这些呢，属灵的智慧，有一些呢，哎，世界上聪明的人他会认为你这个是太愚蠢了，你书读了那么多，你怎么还会去相信这一些的事情？他们会这样子来挑战。那么他们属灵的智慧，世界上的人会以为是愚拙的啊，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那但是属灵的智慧呢，是上帝引导你，你来接受，你来相信，你就有智慧。我们现在教育体系都在讲无神论的进化论，但是呢，当你在讲说你是信耶稣的。那可能会被人家嘲笑，但是这却是属灵的智慧。好，第四点我们讲到属灵的悟性，就是一切智慧和悟性。悟性就是所谓的属灵的洞察力。 那是圣灵浇灌能力的结果。那有时候圣经会把它翻译成聪明，就是把一些碎片的证据结合在一起的推论。好像啊，我们在帮人家祷告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意象，有些时候一个意象下来就是一个静止的画面，那你就要从这个意象的解释里面去推断。那我觉得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讲得很清楚，他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没有属灵的悟性，其实也都是圣灵能力浇灌的结果。当这个结果会帮助你怎么样有一个属灵的理解力、领悟力，是对属灵事物的领悟力。请记得，不是世界上的这个智慧，世界上的智慧当然有些人很聪明了，一个新的游戏，一个新的 game 出来的时候，哇，很多人都会去玩，那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一个新的 app 出来了，大家就急着去玩，一个新的什么东西，大家都很想去玩这些新鲜的玩意儿。可是我们属灵的人不见得，我不是说去玩的不是不属灵，千万不要误会。那第五点我想讲的就是说，保罗祷告哥罗西圣徒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其实他总共有六个目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查考，他其实有六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那信仰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行事为人要有一个交代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并非像一个没有束缚的马匹到处乱窜，为所欲为。但我们得救之后呢，你满心的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你的人生就让上帝旨意的控制。我讲控制，一心的想要成就神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旨意。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被生在这个世界上面，他整个脑袋瓜里面都在想怎么样去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保罗他在这边为哥罗西的圣徒们祷告，就是说，哎呀，你们要有一些属灵的这个智慧悟性啊，要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被上帝的旨意所充满，被上帝的旨意所控制，然后你的人生就会去想要完成上帝的旨意。那当然我们刚刚讲了上帝的旨意有三方面，国度的旨意，对不对？还有道德的旨意，还有个人特殊的旨意。好，那你就凡事都对得起主。对得起主意思就是说，上帝成为你这个做任何事情的交代对象。我们以前看管小孩子的时候，如果你不在的时候，小孩子就可以到处乱到处的乱玩，一点都没有被约束，那个就很不好了。那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向耶稣交代。第二点，进而凡事蒙他的喜悦。我刚刚说了 desire to please， 意思就是说你从心灵里面呢有这一种的渴望要来讨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不是说行事为人做得正，对得起主，好像就可以了。不是，我们要有一个进步。但我们的进步就是从一个消极的，我要达到符合这个要求之后呢，我的下一步渴望去讨上帝的喜悦。好，由消极变成主动。第三点，在一切善事上面，就是 good things 好事情上面，不断的结果子，不断的，就是说你的品格啊，你的好行为啊，乐善好施啦，以及任何荣耀上帝的事情，你可以产生美好的果子，有了好名声了、啊，一个好名声的怎么样，不断的结果子，哇！人家看到你就说，哦，这是信耶稣的，他这个人 有好的品格，说话算话 ，OK， 答应的事情就会做到，之类的。那这果子的产生呢？因为我们耶稣基督讲，你要分辨真假先知，就看他的果子。所以果子是可以外面可以看得到的。那果子另外有一个意思非常有趣，就是果子出来的时候呢，通常呢，就是表示它可以怎么样？它可以 reproduce， 意思就是说你果子来以后里面有壳，对不对？你可以再去种，也就是说这个生命还可以继续的延续。也就是当你有这个结好的果子的时候，也意味着你就可以帮助其他的人结果子，所以这个果子会一直绵绵的、绵延不绝的会长下去。所以一个好的果子结出来之后，你会带领其他的人也会结出好的果子来，那真的是一个有生命影响力的。第四点，到下来就是渐渐多知道上帝，也就是说我们在习惯性的在生活当中结出很好的果子，这些经历你就会不断加增对神亲密正确的认识，我们会领悟出或分辨出上帝的性格、他的想法、他的做法。那认识上帝是一个逐渐的，不是一下子通通知道了，我们要经过很多的人生经历才会渐渐的明白。但你越认识上帝，你就越有信心，你跟上帝打交道更越来越多，你知道他、认识他、理解他、了解他，他跟你的关系就越亲密。 OK， 那第五点呢，我们就是十一节了，十一节就是生活在神道的能力之下的 the power of the word， 那在各式各样圣灵恩膏互相助力，会让信徒的生命会产生忍耐宽容，忍耐生活的环境就坚忍，不管是不是有人逼迫你啦，还是生活环境条件不好啦，也要一直忍耐下去。那宽容啊，宽容那一些还没有成熟的人啊，或者是攻击你的人啊，宽容他们。那最后一点就是带出感恩的心哈，也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12到14节。那你跟众圣徒在光明中，在神的爱子的光明的国度里面一同得基业，进入爱子的国度，那罪过得以赦免。好，这个就是在以下的地方。但是我有四个这方面的思想，就光是第九、第十节。那思想第一，当我们认识神得救之后，我们有祈求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嘛？我们明白神三方面的旨意，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有被神的旨意充满在生活当中吗？这个神的旨意的充满会让我们行事为人反映出我们的信仰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个，所以我在回想我过去的信仰的经历当中呢，真的没有人分享过，你要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哈。OK， 我让大家看一下哈，思想一 ，OK， 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反映出我们的信仰。OK， 好的，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一个人接受耶稣之后，我们很可能要很快的跟他讲说，上帝的旨意必须要充满你，好像我们一直要告诉人家说，你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同时我们也要告诉人家说，你要被上帝的旨意充满，这是思想一。思想二，哥罗西教会大概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借由属灵的知识可以得到救恩，所以他们认为追求知识是最重要的，认为个人的得救呢是靠着智慧，而不是基督耶稣的救恩。 所以生活上他就采取两个很极端的、啊、一个是禁欲主义，一个是放荡生活。他说认为灵魂跟肉体是两不相干的。其实可是保罗却在知识的智慧当中阐明神的旨意是要生活中行出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是不能够分开的。当我们讨论到神学的时候，这个神学跟伦理道德是分不开的。所以任何神学观念告诉我们不要去管伦理的话，那一定是异端，可以斩钉截铁的跟大家讲。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讨论的信仰跟生活是绝对分不开的。那因为如果你把生活跟信仰分开的话，很容易变成什么耶稣常常骂的假冒为善。那这个是蛮严重的，因为一个人的信仰没有办法活出来在他的生活当中，那基本上都有问题的。这是第二个思想。第二个第三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之后，在生活当中行出来，就能够渐渐多知道神和经历神。这是我们对神正面认识的唯一方式吗？我认为是的，这是唯一的方式。你要认识上帝，你要在圣经当中，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你要满心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你在生活当中行出来，你还就会渐渐的认识上帝。我觉得这是唯一的方式。好，第四个，我觉得第四点很重要。他说，一个圣徒的灵命能否增长，端看他的带领人有否教导和祷告，祈求他们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去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而且结出果子来。换句话说，领袖必须带领信徒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讨论神国度的呼召、道德的旨意，还要帮助每一个信徒了解他个人的使命和呼召。我觉得这是所有的传道人做领袖、做教导的一个挑战。也就是说，每一个信徒他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吗？这个是领袖传道人的责任。好，我来看下面十一节啊，照他荣耀的全能。这个全能呢，它的原文是 kratos， 是道的能力，或者讲道的权势、全能啊，权柄能力，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力上是名词，力持续的加力啊，因为那个后面的力是一个动词。那这个原文很有意思啊，就是 dunamis 就是神的大能，是圣灵浇灌的能力。好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是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个能力就是圣灵降临在你我的身上的时候，那个就叫 dunamis。 就是我们常常就是说，哎，我们要圣灵的恩膏，我们要圣灵的能力，那个就是 dunamis。 dunamis 就是从神来的一个能力。但是能力呢，后面那个字叫 dunamo， 那个是一个动词，那个就是 dunamis 这个能力的动词。所以你把这个名词跟动词，就是说力，所以中文翻译成力上加力，因为他大概也不知道怎么去翻。但是在这个地方 dunamis dunamo 这个东西，这个翻译就不是太好翻了哈。那中文翻那个力上加力也是不错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是圣灵的大能，各式各样的圣灵的大能，然后他再把它整合起来，再把它加持。那他的目的就是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啊，就忍耐就是处在任何的环境，宽容是 可能人对于神的偏见啊，或是对你的偏见，或对怎么样的偏见哈、啊。那其实十一节，待会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讨论一下，但是我们先把它念完哈、啊。要感谢父，叫我们能有资格啊，原文是有资格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就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啊，我特别把它加强颜色，是因为这个这些都是在天上做成的，不是在自然界做成的。所以我们说，嗯，这个是已经成就的事实，可是不要忘记，那是在天上，撒旦。魔鬼他还是有机会把我们偷掉的，这些撒旦魔鬼真的很可恶啊！把上帝做好的东西他要把它偷掉，就像他当初怎么偷伊甸园，他现在还在偷。只是这样子的信息我们一般人都不知道，他不晓得撒旦魔鬼是这么的可恶。好，第十一节是很不容易明白的、哦、所有的意思就是说，在所有的圣灵恩膏能力之下，根据神话语能力的荣光，持续的把圣灵的能力集合在一起，成为忍耐宽容的力量来源。好，我再讲一次、啊、在所有的圣灵恩膏能力之下 OK， 不管是医病的、赶鬼的、啊、行异能的，根据神话语的荣光 ，OK， 是在神道的能力的遮盖引导之下，把神的能力结合在一起，成为忍耐宽容的力量的来源。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花点时间来讲什么叫道的力量，什么叫做灵的力量。我再一次强调哈，我们能够力上加力。这个是圣灵的能力加上能力，是因为我们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如果你不知道满，你没有满心知道，或是被神的旨意充满，那你没有办法运用这个。好，所以我们在应用这个荣耀的道的全能，是必须接着按着神的旨意去运行的，因为我们就怕有人按着自己的旨意去了。好，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那第二个我想先讲，就是说这个无穷大的道的能力的光芒，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灵眼打开的话，这一个有道的能力的人哦，他身上带着是神的道的能力，他的光芒跟带着圣灵大人的能力的光芒是不一样的。那他会怎么样？他会聚合所有各式各样圣灵的能力，包括一切的能力哈 ，dunamis， 做成品格的塑造。这个品格的塑造，他特别讲到你要忍耐，你要宽容。那就是说，我们寻求能力，除了圣灵的大能医治、释放、行神迹之外，研读圣经是要塑造品格的，是要转化圣灵来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品格，长出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满心要知道上帝的旨意，第二个重点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样运用圣灵的能力来塑造你的品格。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另外有一个灵的能力的荣光哦，它是能够将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丢到地狱里面成人的哈。那这个经节啊，我写在这边哦，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他说他们要受刑罚，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就是永远的成人，离开主的面和他的全能的荣光。然后这边的全人的荣光啊，跟我们这边全人的荣光，它的那个希腊字是不一样的啊。这边叫做 Isus， 就是圣灵的、灵的能力的荣光。OK， 那我们在哥罗西书这边是讲的是 神话语的能力的荣光。 OK， 那这两个光又带给我们有不同的影响。那怎么说呢？你看哦，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一章九节里面的，他是把不认识神的人就丢到地狱里面去了，所以那是一个圣灵很大很强的一个能力，这是只有在用这个 Isus 灵的全能的时候。但是当有 Kratos 这个神的道的能力的时候，你要知道道的能道研读道 研读神的话，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品格，像耶稣基督一样。那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在传统教会很久，我们都说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子，很多的时候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去改变，但是我们没有运用到圣灵的能力。那我们先讲另外一个小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今天你会看见或认识有一些的人，他身上有圣灵的恩膏，通常他不见得有一个很好的品格。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对神的话不是太明白，因此他没有去研读圣经的时候呢，他就不会把他圣灵的能力拿来去运用在生命品格的塑造，他把它拿来医病赶鬼。 OK， 这就是你单单使用灵的灵方面的这个能力，但是在研读圣经的人，他会把它转化成为塑造生命品格。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为什么？结出圣灵的果子是结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是圣灵的果子。为什么是要结出在我们的身上？当然他意思就是说你需要有圣灵的能力，但是这个圣灵的能力是需要透过道，根据神的道的荣光，你要塑造品格。特别对哥罗西讲说你要忍耐宽容，那这样子的忍耐宽容不是一个神的灵就可以把你转变的。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有一个王叫做扫罗王，先知撒母耳跟他讲说，你在那边呢受到圣灵的感动，你就会成为一个新人。结果他真的成为一个新人了，可是新人之后呢，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啊，他还是只有那些圣灵的能力啊，他会被圣灵感动了，圣灵这个激动他，他去跟人家打仗啊，很有能力啊，可是他的生命品格没有改变，他只能够运用在这个灵的这个荣光之下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但是他的生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看清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寻求圣灵恩膏充满的，不单是要能够行神迹啊、医病啊、赶鬼，这些都很好没问题，但不要忘了你身上有圣灵的恩膏，你身上有圣灵的能力。保罗在哥罗西讲说，哥罗西圣徒们啊，你要积蓄这一些的高我，改变你的生命，塑造你的品格。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讲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啊，有的人他有这个神话语全能的光芒，他就是说他的神的道很强啊。那有的人他有灵全能的光芒，就是很会方言祷告啦，圣灵恩膏很强啊。那我们这两方面呢都要追求了。你有神的道，注重生命品格的塑造，有了神的灵，有能力去行医治释放，传福音大有能力证明神的大，我们这两方面都需要有。我们在教会当中，我就是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讲，所有我去服侍的教会，我们都要从这两方面去。 OK， 第五个啊，我们在平常的读经祷告，就是在操练这两项的能力啊，要交互应用，按着神的道宣告，散发出道的能力的光芒。你一讲话，那个话是神的话，神的 rhema 的时候，那个是有一个道的光芒。我们可以凭信心宣告上帝的应许，这也就是他的旨意啊。方言祷告中带出圣灵的能力，积极的来塑造我们的品格，向耶稣基督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另外当然，如果你只有圣灵的能力，你也可以行异能，一并赶鬼，没问题 ，OK。但是你需要研读圣经才能够塑造自己的品格。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些人，可能神特别在他身上有圣灵的高猛，圣灵的大能 ，OK。他手一挥，人就倒了 ，OK。鬼一赶，鬼出去了，哦。一按手病得医治，非常好，大家都非常推崇他，很好很好。但是他的生命呢，他如果没有往神的道的这个能力方面去的话，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生命。因为神定义要让我们人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你就知道生命是最重要的。恩赐恩高能力有一天都会没有了，但是你的生命一直跟着你直到永生。 OK， 好，我们来看第十二节。第十二节的原文可以翻译成欢欢喜喜感谢父上帝，这是明白上帝旨意的第六项目的哦。欢欢喜喜的感谢父神，所以对神救赎的感恩啊，我们原本在黑暗的国度到了光明的国度，好像新约的出埃及记一样，因为保罗在写在这边的时候呢，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迁到他的爱子的国度，他可能心里面所想的就是出埃及的整个的经历，让他进到应许之地，这我们属灵的产业。弟兄姐妹，你的属灵的产业，你的属灵的迦南美地，就是你将来的产业，你的遗产，你的基业。在神所爱的基督国度里面，神的百姓呢，从奴役他们的黑暗权势当中被拯救出来，带至新约中的光明国度。这新的国度就是罪已经被对付了。那请记得，这些都是在天上哦。神的百姓配得的基业，从罪的霸权当中被释放，借着爱子得蒙救赎，事实等这些的，我应该写属灵事实来感谢他。那请注意，这一些的属灵事实其实是在天上做成的。你相信的话，你将来有一天就会看得到，有一天会实现。那么以后呢，你的信心，你的盼望，你就是会在生活当中一直感谢主，一直在感恩，对，证明了你的信心啊，因为你是大有盼望的人。好，那我下面有三个思想，一个操练。因为保罗他一向在书信当中哦，他会先问安啦、感谢啦、祷告啦，然后再教导。那这个顺序说明了我们对待肢体，就是先说正面、积极、鼓励的话哦，为对方祷告祈求，然后才是教导或指正。那这个关心对方的需求，也就是一种爱心的表现哈。我们是否在参加任何的聚会之前，你愿不愿意花一点时间为对方来感恩呢？特别是牧师哦，我牧师非常需要被祷告的，为其祷告祈求，然后见面的时候自然的把关心他们给表达出来。我是觉得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教会里面的圣徒，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感恩，为对方祷告，花一点时间，甚至为对方来感恩。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聚会的态度。这第二点啊，道的能力和灵的能力的丰盛啊，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曾经讲过了，《使徒行传》19章20节，主的道大大兴旺，那个主的道就是道的能力 ，kratos 兴旺。兴旺就是不完成事，就是一直兴旺、一直成长的意思。而且得胜， 但是这个得胜呢是圣灵的能力，因为它原文是用 as whose，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道神的灵互相的在教会当中成长丰盛。对，我也在一直祷告说啊，让我们神的道的能力圣灵的能力都在我们教会当中交互应用，能够有非常好的丰盛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我想思想第三呢、啊，我觉得思想第三也是一个蛮重要的，我刚刚有稍微提到一下。我们通常大多数的人有了圣经知识之后却没有能力去行使神的旨意来改变自己的生命品格。那原因呢是因为你只有道的能力，你有一些道的知识，但是呢却无法让灵圣灵的能力力上加力的改变品格，所以他只能够靠意志力去行道啊。我要跟大家讲，这就是我以前传统教会的经历，都是靠着意志力。但是如果你有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的话，那你又配上信心的运用，将这个 dunamis 圣灵的能力灌注到生命当中改变。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出去传福音。这个传福音甚至也包括你生命的改变，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是人家看到你的生命的改变比较有吸引力呢，还是看到你在那边胡说八道，人家是看见你的生命改变。那另外当然圣徒有圣灵的能力可以一并赶鬼行义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常常寻求圣灵充满得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操练。那其实整个的重点就是，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某一个破口，你把这个破口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你说主啊，为什么我有这个问题？我要奉耶稣基督宣告，我自己这个破口不是上帝的旨意，我满心知道这是上帝所厌恶的啊。比如说把暴怒好了，那我们就把暴怒带到上帝的面前，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暴怒从我们生命当中离开。这个离开的时候，你有道的能力宣告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你更需要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就配上方言祷告，呼啦啦啦的呀，然后把身上那些暴怒的灵啊什么东西啊完全的怎么样砍掉啊。那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你就是在运用道的能力配上灵的能力来塑造你我的品格，从暴怒变成温柔。所以这个你除了知道神的道，你要透过道的能力加上灵的能力，你才能够改变你的品格。那我们根据操练啊，那另外对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哈，他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得到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面，我们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操练的一个经文。Yeah, 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是在灵里面做成的，它在灵里面做成的呢，我们就可以在灵里面怎么样用意象的眼光去把它想象，这个就成为我们一个灵里面的一个很好的操练。怎么样？你可以看到你自己，你是在光明当中同得基业，你是从黑暗国度当中被拉到耶稣爱子的光明的国度，所以你这个整个可以看到你本来是黑暗的，现在一片的光明，本来是黑暗的，现在是一片的光明，然后呢你本来是污秽的，现在耶稣宝血把你洗净了。 那整个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常常想，常常想，常常想，那么你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给你这些的应许，将来都要成就在你的身上。那也就是说，你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行事为人就会对得起主了，因为你已经预言过了。所以我们在灵里面的预言，在灵里面的意象的打开，我们一直在不断的重复这样子的资讯，要来告诉我们的脑袋里面，进入到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我是蒙救赎的，我是光明的子女，我是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的，让上帝的旨意充满了我，让我来完成神对我的呼召跟使命。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第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三部分，所有我们今天要讲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感谢主，感谢耶稣。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好。
就是你前面讲的那个属世的智慧和属灵的智慧，他们在事实上就是我不太明白这个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像保罗说他就是说属世的智慧一个都不明白属神的事，但是在实际当中我发现那些有高学历的或者比较聪明的人，他们在领受神国的这些东西好像也比那个学历很低的人要领受的要快一点儿。
我见过都有啦，我见过很有神能力的人，他只会写他的名字，他其他的都不知道。OK， 我想我们要看远一点啦。我想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属世的智慧就好像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从小就受到逻辑的训练，对不对？我们学数学 ，OK， 我们学这个不管什么物理啊、化学啦，这些比较理科方面的，那都是在讲理性上面的理性上面的事情啊。当然，我们学语文的，你会讲到一些哲学、一些的思想，那这些思想呢，也就是人属世的智慧。那些属世的智慧呢，跟属灵的智慧是截然不同的。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就是说，那些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那不是他们没有学问，是他们太有学问，所以他们呢的确这个很有智慧，很有学问。那么你刚刚讲的这些人好像对于神国的这个旨意他比较能够明白，那可能是因为他已经重生了，所以呢上帝就给他们了新的属灵的智慧，所以他理解了解会比较快。
我说的那个前提就是都是重生的人一起在追求神的这个就是起跑线上。就那个保罗他对神学的那个启示好像就是比渔夫要深一点儿，我不知道我表达对不对，但是这个是我里头的一个困扰。但是比如说那个迦南诗歌的那个小敏姐妹，她也是一个被神很重用的器皿，但是她也小学没毕业，像你说的那样。但你像刘牧师你的那个学历，我觉得他都站在那个重生的起跑线上。对你理解圣经，我觉得不是说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你的那个学历过去所学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我表达明白没，但是我这个是我的一个问题。
我的确不算是太了解你的问题啊，因为你有属世上的智慧，你说要来明白属灵的智慧，当然他一重生之后，属世上的智慧可以帮助他了解很多的事情，很快的，包括语文上面 ，OK， 包括这个背景， 宗教文化的背景等等，他们的确会很快的可以抓到里面一些属灵的奥秘。OK， 但这也只是智慧方面，但是属灵的领悟力就不见得。比如说他如果会看异象的话，然后当看到异象的时候怎么去解释啊，那个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一个属灵理解力而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
就是回答了一部分，我就是以圣经为例，就是我觉得你像保罗他在加百列门下有一个那么一个系统的一个装备，然后我就觉得他的整个的那种领悟力和他写的那个书信和彼得的那个层次可能是有差异的，我这么理解对吗？
你这个理解很对，没有错。也保罗他从小就明白圣经的，提摩太他也是从小明白圣经的，彼得他打鱼的不太一样。
就是说我们那个属世上的那些聪明和智慧在重生之后，然后那种训练他在神国度里边他其实是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用处，然后应用到神国里帮助我们更好的在这个属灵的世界就是这些事情上来领悟，能够更快的晋升。我能说
你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学识的累积， OK， 那你说我一重生了之后，
听到声音了，
对，然后我马上就可以理解很快，这是蛮可能的事情。
谢谢老师，我这边明白了。
OK，
谢谢老师。
好的，没问题。OK， 好，还没有什么弟兄姐妹有问题的。
老师，我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您提到了今天三方面关于神的旨意，其中第二方面呢，就是提到了十诫，就是我们
道德。
对道德，那我就想请教老师，就是我们这种道德方面的去追求，跟这个加拉太书提到了，就是说你们还靠肉体去成全嘛，就是我们是不是会到一个落在一个守律法的这个这个坑里面呢？
哦，很好的问题哈。那你要注意到在我们谈到十诫这方面啊，因为十诫方面呢都跟那个道德还有跟神的尊崇有关系的。OK， 那么加拉太书它里面所讲的呢，它是在讲说靠着守律法，那守律法最直接的是讲说你还要守割礼吗？你还是要去守安息日吗？这些比较是礼仪上面的律法并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讲到十诫，你说不可杀人，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就讲啦，对不对？你连恨骂人都不行，不可奸淫，你看到女人动一念也不行。那这些就是耶稣基督他把十诫讲得更深入更透彻，对不对？你说忍耐，你说宽容，我们刚刚讲，我们今天讲的宽容，宽容其实就是要对别人有恩慈嘛，有连续，有怜悯嘛。那这些其实就是在讲到这些道德方面，十诫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讲 guideline， 也是说神对这个十诫，我觉得是有超越时代的这种特性在那个地方，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这些都还是我们要去遵守的。那我给你一个挑战，给你，既然讲到加拉太书，请你翻到加拉太书第六章。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好，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二节。我念给你们听啊，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 那我问你，什么叫基督的律法？我们现在不是就是恩典时代了吗？怎么还有人在提律法呢？还是提基督的律法？什么叫做基督的律法？哎，如果有人说我们这个信了耶稣以后就不要守律法，那你要先跟他讲说，等一下，这里有一个叫基督的律法，请你先搞明白什么叫做基督的律法，再来跟我讲我们要不要守律法这件事情。当然不是守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613条 ，OK， 有包括道德的律法，包括礼仪的律法，包括很多七七八八的很多。但是现在新约里面，基督有一个律法，基督的律法是什么？你从前后文看了，你知道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那个叫做彼此相爱的律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你说，哎呀，我不喜欢这个律法这个字，那对不起，保罗就是用基督的律法。那你有问题，那你要去跟他 argue 啦，他就有的意思吗？他用的是基督的律法，意思就是说他还是有一个原则在那个地方。我们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完全没有规范没有束缚，不是，当你满心知道上帝旨意的时候，你很愿意的要讨他的喜悦。那他的喜悦就是十诫里面的十诫，你可以说我比较这个 passively 哈，比较消极的去遵守，一直到你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你要很乐意的去讨他的喜悦。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了。当然，你千万不要讲说律法是不好的，律法是恶毒的，律法就是一个陷阱啊，我们会踏进去啊。你要千万要小心我们的用字 ，OK。律法是训蒙的师父，就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现在上帝派耶稣来成全了律法 ，OK， 那成全的是表示说我们就完全不用管了吗？对不起，还有一个基督的律法，我这样讲可以明白吗？
老师，基督的律法就是爱神和爱人，这两个是并列第一的。
嗯，
那在旧约里面，他们是因为，他守这个律法就可以活着，
是
他们其实是在一个，就是一个在惧怕里面。
嗯，
那么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是已经是，我们已经活了，因为耶稣基督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再去行基督的律法，是从我们里面来的这个我们爱的力量，我们愿意去。劝意去竭力尽心尽力尽心爱主我们的神，其实就是爱人如己，是不是这样理解，老师？
我想你这样的理解也可以了，也蛮好的呀呀。
是一个从自己里面一种欢欢喜喜的去爱神爱人，和那种在惧怕里面的去被律法这个去要求。
对，
那因为律法是叫我们治罪的，他是没有叫我们，他没有让我们有行义的能力。
对，
但是在新约里面，圣灵内住我们，我们有圣灵加添我们有道的能力，还有我们这个属灵的能力。就您今天讲的，我觉得讲的就非常的清晰，让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追求道德的这个，就是追求那个品格方面是最看不见的，其实付上的代价是最多的。
对，呀，没错。所以，
谢谢你。
所以，我们在讨论到这个律法嘛，哦，你千万不要，我想我的建议啦，哈，千万不要轻视律法 ，OK。那我讲的是道德的律法这方面啊，那神的规定啊，比如说彼得还是有讲啊，你们要圣洁，你要追求圣洁。保罗也有讲，你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见主嘛。那也是在这个利未记里面17章里面所讲的。那你说那个叫律法还不是律法？我讲你可以用一个新约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从心里面因为神救赎我们，我们可以去 把神给我们的爱我们涌出来，我们去爱神，我们去爱人呀、yeah, 对，没有错。可是要知道这个律法其实就是上帝的心意，也上帝心意他把这个律法颁给人是要人得福气，因为律法颁布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够认识神，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而不要害怕。因为你现在在新约里面呢，你基本上你的罪已经被对付了，这就是我们刚刚才念的嘛，对不对？你在基督里面，你的罪就什么就得赦免了。那你赦免以后，你重新回来看，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其实就是凡事讨他喜悦嘛。在善事上多结果子嘛。如果说你今天对一个人说，你要这样做，那你跟他讲说，或者说，我不要把它用律法的角度来看。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在教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可能还是要跟他讲说，你就把它当律法来看好了，等你长大之后，你就知道咋回事了。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在这个名词当中呢，贬低这个提高哪一个。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陷入到这个名词的争论啊，意思就是说不要说律法不好，这个千万不要这样认为，好吧？ OK， 谁还有问题的？
是
耶，
就是关于讲到神的旨意三方面，国度性的、道德性的和那个个人特殊性的，那我就想，就是想再进一步弄清楚这三方面具体指的哪些。比方说像道德性的，就刚才听到老师和佛君之类的讨论，那我想是不是更多的是指的圣经上的话、圣经上的那个真理，是指的道德性，就是来引导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来反映出，来塑造出我们的品格。而那个国度性的是，国度性的和个人性的是指的具体的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吗？
对，可以这样讲，是的。欸，我可以在那边写，其实神道德上的旨意就是我要塑造我们的品格像耶稣一样。
老师就是刚刚有讲到，神的话语是用来塑造我们的品格。然后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去医治、释放，还有行神迹奇事。那我是想问的是，当然两个都很重要，但是如果就是我是想，如果有，因为老师说他有圣灵的能力，不见得他有很好的品格。那当他只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他还能去？就是医治赶鬼、释放做这些事情吗？
根据我所观察的，是的，他还可以，因为那个能力是神给他的，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但是他的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所以他可能跌倒了，他可能。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他这一些呢还是要去跟神交代的 ，OK， 所以他的行事为人没有对得起主，那神会跟他之间，就是神会找他算账，但是他这个人，你说神迹奇事啊、疫病啊、赶鬼啊，这是上帝使用他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他就是忠心于神给他的这一份，那他这一点做得很好，感谢主。但是他如果没有好的生命，他对不起，他很容易绊倒了。所以我们在这边要特别的小心。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神迹奇事了，哇，那太棒了，那你就要好好读圣经，去改变你的品格。那你应该是驾轻就熟，应该是比人家更快才对。那我要讲的就是说，神选召这样子的人，你可以行神迹、疫病赶鬼，很好。 但是这样子的人不要忘记了，他有一个更重要的自己的个人的功课，就是要改变他的品格，也是需要上帝的能力，因为圣灵的果子要从他生命当中要长出来，这个一定要圣灵的能力。还有问题吗？嗯，
我刚刚问是因为之前我好像有看过一本书，是书上写说，当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有破口的时候，就是比较不容易就是行这样的神迹，但是老师讲完我也觉得或许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
对，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要讲的就是如果某些人的确需要医治，的确是要释放，那么神只能使用这个人的时候，神还是会使用他，但是使用这个人他仍然是有神迹奇事的能力，并不代表他的生命已经好了。这是我们常常在面对这个有这么大的这个圣灵的能力在这个人身上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会看到这个人其实他的生命不是太好，啊，甚至可能每个人可能暗中的都觉得这种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但是这就是上帝在使用人，因为那个也就是一个测试剂，你是看到这个人还是看见神的能力？你看见这个人的神的能力，你不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这个人，你要把荣耀归给神。你感谢主，神使用他，但是这个人不是你归荣耀的对象。也换句话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人去追星啊，追这些大讲员啊，很有恩高，很有能力啊。哎，你是归荣耀给他呢，还是归荣耀给耶稣？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跟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但我不是说去参加的都是什么，我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你要分辨的清楚，那他的生命好坏，那是他要跟耶稣交代。我们看见他不好的，我们会看见他怎样的，我们就为他祷告。OK。但他的服事呢，我还是要去，因为神使用他在服事人嘛。所以但是他自己个人的生命不能够因为他服事的果效很大然后自己不管，那这个就落入到马太第七章23节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啊，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请孔军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透过哥罗西书，让我们能够发现神你在这些道里面的珍宝，让我们能够就是为了讨你的喜悦，我们主动的来去 desire， 我们来讨你的喜悦，我们来渴慕认识你的旨意。
Amen。
说我们愿意来贴近你的心，我们要了解，我们要遵循你的旨意，我们要认识你的心意。主啊，你也借着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追求 dunamis， 就是道的能力和圣灵的能力，就是让我们在品格上面也来依靠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来活出耶稣基督。我们也要从天上领受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服事大有能力，医治释放赶鬼。主要让我们在这两方面都来竭力的去追求你那 dunamis 的力上加力的能力，让我们有美好的品格，让我们能够忍耐，让我们也能够存着欢欢喜喜的心来盼望主啊，你将更多天上的珍宝来赏赐给饥渴慕义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不是单在知识上追求，我们更多的在经历上面更多的知道，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是哪一位，是那一位又真又活大有能力满有赐我们生命盼望 主要让我们能够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面，让我们能够走得稳，走得好，主啊，谢谢你，也纪念同学们，也纪念老师的服侍，谢谢主，感谢，祷告祈求赞美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们。